好，我们要继续来看加拉太书。今天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今年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神要我们得着他的基业，得着产业，而且要我们成为他的产业。好，得着而且成为神的产业，就是我预备从特别是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来讲这个主题。我们现在讲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后半段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基法就是彼得啊，有名的使徒彼得。彼得是希腊文的拼的读音，基法是希伯来文的读音啊。同样的意思，石头的意思。他原来的名字是西门，主耶稣给他改的名字叫基法或者叫彼得，所以有时候我们称他叫西门彼得。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后面那两节，下一次我们才要讲。保罗要向加拉太人证明一件事，就是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因为他们偏离了他传给他们的福音，所以保罗先告诉他们，他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也不是转传别人的讯息，那些东西都会变来变去的。保罗说，甚至他也不是从那些专家、那些有名望的人得着的讯息再转给他们，他说那是神亲自启示他的，所以他们应该要宝贵而且知道领受这些是没有错的，不要偏离了这个道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前几节，保罗加了一个更强有力的一个辩证，他提到甚至那些有名望的人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走在福音真理的道上，连有名的彼得都是这样，或者他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福音的真义啊。还有的人他们是不够执着于这个，不够执着我想就意味着他们不够清楚，对吧？不知道这个是福音的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他现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设立来建造教会，做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器皿，做一个基石的人，就是西门彼得。有一次他去了安提阿，安提阿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 去拓殖的，你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安提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斯提凡的事情就大受逼迫，有一些人就逃离开耶路撒冷，有的人往北去到了叙利亚的一座城，就是安提阿，那在当时是罗马帝国里面的大城市，我们讲过大概有可能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第一大城你还记得就是意大利的罗马，第二大城可能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圣经里面也会提到他，在初代的教会历史也还不时的会提到他。今天这些城市都不像罗马还是有名的地方哈，就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些城市。那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创立者，他有可能他去探望他们的弟兄姊妹去那里建立的教会，他去了安提阿。可是在安提阿他们不是只传福音给犹太人，在那里有犹太人，可是那是外邦的世界，所以也有许多非犹太人在那里，他们也传福音给那些人。他大概是安提阿教会有可能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对外邦人很殷勤的全面性的对非犹太人传基督福音的教会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有犹太信徒，也有非犹太的信徒。保罗、巴拿巴他们在那里其实没有要求非犹太信徒要先守律法、受割礼才能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之前提过的，记得吧？那些都是保罗跟巴拿巴在那边服侍过。可是那天彼得去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融入其中。彼得是得过启示的人嘛，神告诉过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不要把他们看为不洁净的，不要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跟他们在一起是不对的，那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其实不是律法里面的说法。律法里面虽然规定犹太人不要跟外邦人联姻，可是那是为了不要让他们跟着外邦人拜偶像。好，彼得在那边他这样做很好，这个对安提阿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从母会来的领袖接纳他们来探望他们。可是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久，圣经没有别的地方提到这个事件。后来有从耶路撒冷有别的人来，那些人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称他们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那不是主耶稣那最靠近的三个门徒里面约翰的哥哥雅各，而是那个时候约翰的哥哥雅各应该已经殉道了，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的，对不起，十二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雅各也有可能是主的兄弟雅各，不是有可能了，一般都认为是主的兄弟雅各，那他肉身的兄弟。我们讲过这个雅各特别是一个谨守遵行旧约的律法，犹太人的律法的人，他可能跟彼得不太一样，他遵守那些律法，好像他不太留意外邦的教会应该怎么样，虽然他曾经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支持过保罗、巴拿巴他们的看法，可是他本人有可能在这一方面没有涉猎太多，所以跟随他的人其中有一些仍然走在可能蛮极端的道路上面，就是跟那些保罗、巴拿巴他们不同意的人观念蛮一致的，就是他们认为外邦人也应该要像犹太人一样，所以他们如果不是，他们就觉得呢，就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彼得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他很清楚知道雅各那里来的人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不要他们将来回到耶路撒冷去控告他，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是 原来跟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饭，他就跟他们隔开来。保罗很不以为然，说他这个叫做水火装甲，叫做装甲。他不是水火装甲，是带头装甲、是巴拿巴，巴拿巴更不应该这样哦。可是巴拿巴看见彼得这样做，他的那个在耶路撒冷教会当年犹太信徒的原有的观念就跑回来了，他就水火装甲。保罗当时就直接的责备他们。我想保罗当时这样做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对那些安提亚的外邦信徒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对不对？所以他当场就责备他们。所以保罗借着这个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就借着这个讲了一些关于到底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对律法应该是什么态度，怎么样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做了一些论述。在我们刚刚读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从15节吧，一直到17节这一段话，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读这段经文，到后来也差不多会背了，我一直没有完全读懂这段经文。我不是不懂得保罗在讲什么，就是他的对于律法啊、救恩啊这些的看法，这个我懂得。但是我读不懂的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讲。我有点觉得可能有他当时的背景，他的想法，还有他遇见的别人的想法怎么样。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从圣经读到，有一些东西我们并不知道保罗当年在传福音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讲过那些话。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加拉太人读了保罗写的这些会比我更明白吧，所以我也就放在那边不强解他。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时候也遇见圣经里面有这些问题，你不一定完全懂，没有关系，那并不是害羞的事，也不需要装假，一定要勉强解释它。我做牧师已经40几年，我有时候碰到一些圣经的话，你如果问我，我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可是当然对于福音真理的重要的事，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应该知道的事，那圣经有一些很明确的教训道理，这些我多年前我们就都知道了，都学习过了。所以我顺便跟大家讲这些事，也许对你是一个释放。不过这一段话我想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大家想一想它。美国有一位牧师叫做 Eugene Peterson， 他好像今年才刚过世，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学者，特别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也是很有名的作家，他写了好几本书，特别被认为能够匡正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许特别是美国的教会有一些不是走的最健全、最合乎圣经，主借着他的书指出许多这些事来。他有一个著作也是被全世界许许多多人使用，也很有名的，就是他有点把圣经改写，不是改写成错谬的道理，他就是你也可以说他以诠释的方式、解释的方式改写圣经。有一些经文他觉得照原来的话语大家都能明白，他就保留那个。有一些经文他写的是他对那一段经文的领受哦，所以比较不是翻译。那一本他的著作叫做 The Message，就叫做信息。有的人在我们讲华语的世界，有的人称它叫做信息本圣经。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说，它并不算圣经，很接近圣经，但是它其中 有一些是他自己的诠释，有点像 Living Bible 一样。这本信息本圣经，我注意到他怎么样诠释加拉太书第二章这一段话，我刚刚讲到的这一段话。哎，我给大家读一下他怎么讲。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我们中文和合本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Eugene Peterson 他在他的 message 里面这样翻译，这样诠释的。他说，你既是犹太人，如果在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看门狗不在场的时候，怎么的看门狗随从外邦人行事，你有何权利要求外邦人随从犹太人行事呢？他讲的是受割礼哈。现在你这样做，只是给你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老朋友一个好印象罢了。这样讲，也许你会有一点领会哈。我不确定那是不是保罗原来的意思。我觉得保罗应该不会称他们叫看门狗。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和合本圣经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面有其中的一段话，尤金·彼得森这样诠释。他说，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他讲的这些话，就是人称义是因为信基督耶稣，不是因行律法。他说，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们尝试过，我们尝试过，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律法的体系，可是它不能够使我们得称为义。二章十七节，和合本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Eugene Peterson 说，当你看见像我一样决心要信靠基督来称义的人，仍然还没有那么完全，你不能因此下判断说基督是叫人犯罪，这样的指控是轻率而愚昧的。二章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The message 说，我若仍然尝试去做好，就是去重建我所拆掉的老谷仓，储存谷子的仓哈，谷仓，就是去重建我所拆掉的老谷仓，那么我所行的就像个江湖郎中了。李金皮子常常会用这种话语来讲。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李金皮子神说，我过去使命遵行律法，要讨神喜欢，却没有成功，所以现在我不再做一个律法人了，他不再做一个 a law man， 我要做一个 God's man， 我要做一个神的人，或者属神的人，我不再做一个律法人，而是要做一个神人，神的人。这是基督的生命给我的指示，也给了我力量能够这样做。好了，我让已经彼得神替我诠释这段经文，所以我不仔细的来讲解这些经文，但是我要提到里面包含的一些东西。显然保罗虽然这样讲，他的意思并不是他要把律法拆毁了，因为他自己一直是严守律法的人，他从年幼就被教导律法，而且在我们都知道他师承当时犹太人当中最严谨 被人认为最高学府式的一个犹太拉比的门下，他自己又是他的最得意的门生，所以他有最好的律法的教育，他自己也走得很好。事实上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并没有因此废掉那些律法，他仍然非常严谨的守律法。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见，他就是在外邦宣教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他守拿西尔人的愿等等，他仍然严守律法。所以他并不是说要把律法拆毁了，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当他遇见基督之后，他就从以前以律法为他生命的中心转变成另外一种样式，他把那个以律法遵行律法为他生命的中心弃绝拆毁了。他自己因为是犹太人，所以他仍然遵行律法，而且一直到死他都是这样。你知道虽然新约圣经保罗好像一直在讲到我们不再是活在律法底下，而是活在恩典底下，活在基督的里面，可是他并没有说遵行律法是犯罪，并没有。对，如果你有时候看见有一些人很遵行一些条规，或者是很严谨的守住他认为基督徒应该这样这些东西，你也不要轻易的论断他，如果他不给带给别人麻烦的话。所以保罗自己他是犹太人，他仍然行律法，可是他虽然仍然遵行律法，他却不受律法的辖制。所以当他面对外邦人的时候，他就能够把基督向着外邦人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当基督面对外邦人的时候，那一样是神所造的人，基督怎么样对待他们，他可以把这些表现出来，而并不需要坚持他犹太人的规矩。所以对他来讲，他在安提阿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很自在啊，他一点都没有觉得好像是一个偷偷摸摸做好像不是很对的事情，以至于一发现有那些遵行律法的那些犹太人来就需要装假，他不需要这样。我知道我现在讲的道可能蛮费思量的，你想办法了解我在说什么啊。有一些犹太人，他们不去遵行律法，也教训人不要遵行律法。主耶稣定罪这样的人，你还记得吗？在登山宝训里面，那些自己不，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那些自己不遵行律法又废掉律法的人，主用蛮严厉的话提到他们，那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的话。那些话因为是针对犹太人说的，对门徒他们讲的话，所以主这样说。主在那里说他们在天国要称为小的，你还记得吧？主没有说他们会灭亡，但是在天国要称为小的，如果他们自己不遵行律法要教训别人也这样做。但是有另外一些犹太人，他们在另外一个端点上，他们自己遵行律法，也有可能严谨的遵行，然后他们积极的教导别人也这样做。那问题是他们不只在犹太人中间教导他们这样做，他们越过界要教导那些要来信主的外邦人也要这样做。他们没有弄清楚神做这些事，颁布律法等等这些事有他的阶段过程。先从犹太人开始，可是现在要基于外邦的时候并不是像他们以为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们把他们遵行律法的东西延挤到外邦信徒身上，那个其实意思就是把他们的学习，包括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认为应该有的礼仪样式强加在别人身上，那个常常是不合宜的。我们今天你我遇见的多半都不是犹太人外邦人的这些争议，可是这些道理 保罗讲的这个道理仍然适用在我们身上。保罗用一句话一个词来讲这一件事，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就是你自己有你守住的东西，有你从神学习的，也有可能是神要你这样做的，就像神要犹太人守那些律法一样。可是你要小心去分辨哪些东西是应该普世的人都应该遵循的，哪些不是。你不要轻易的把所有你学习的东西或者神要你这样子的东西强加在别人身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中间有的人以前听我讲过这个例子，可能不止一次。很多年前我的牧师荣教授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回到我们的母会公馆喜安堂去参加聚会。公馆喜安堂在周二星期二上午有一个聚会，通常都荣教授选一张圣经，大家都可以上台分享交通，比较多是我们这些全世界的同工，因为我们从各地都会回去参加那个聚会，我们会上台每一个人讲个三五分钟的话。可是有一次有一个老妈妈，我也认识她，她上台分享，她我没有看过她，那唯一的一次。那老妈妈其实很爱主，也很火热很敬虔，她的家有一个聚会啊，她自己家也有一个好像小组查经的聚会，在帮助一些人。那天她上台，我就发现为什么他好像有一个特别的感动上台，特别的一个负担，因为那个时候靠近端午节。他上来讲什么呢？他就提到他以前了啊，到了端午节，因为要包粽子就很忙，然后就脾气不好，骂先生骂小孩，这样就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的，因为要包粽子。他说后来有一年主在端午节前就提醒他，对他说话说，你干嘛，包粽子本来是应该可以快乐的事情，为什么你要弄得全家这样呢？他就觉得主不要他再包粽子。很好啊，一个人可以这样从主学习是很好的事。可是他跟我们分享这个没有停在这里，他紧接着说，所以弟兄姊妹你们都不要包粽子。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你可能遇见的不是像保罗他们当时遇见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争议，大概也不是包粽子的问题，可是想一想看，在你的观念里面，在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东西有可能有这种味道。有的时候是你行在别人身上，也有可能你行在比方你的儿女身上，你认为他们就不应该这样，这要分辨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生在比方我们家里办一个丧事，也许是一个还不信主的人的一些家人主张用传统的仪式来办，有一些内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可是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觉得所有的内容都是不对的。我们要能够分辨哪些是真正的违背真理的，哪些是有个人不同的习性、风俗、习惯等等。好，我举别的例子来讲，让我们思考：当人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哪一些是救人的行为，是应该要做出改变的，可是有哪些是他们原来的特性跟你不一样，但是跟福音真理跟神的道并没有相悖的地方。有的时候因为那不是你的观念跟特性，你就很容易觉得那好像也是神不喜欢的。可是你要仔细的去分辨那一种东西，你就不要急着要他们改变。比方当年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东方，想来到中国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西方宣教士看到中国人过年放鞭炮，他们觉得那个是跟拜偶像有关，他们就不准人拜放鞭炮。 现在也有很多地方不准人放鞭炮，但是是为了不要产生噪音啊，为了安全着想，那是另外一回事。可他们不是，他们认为那是邪灵，这个就有争议了哈。那真的是邪灵吗？嗯，有些西方宣教师不只是这样，他们不太尊重我们华人在农历新年的时候要全家团圆。他们可能会在这种时候觉得大家应该要过平常的生活，要好好参加聚会等等，也许在除夕夜都还安排聚会。可是你知道西方基督教国家，特别像美国，他们什么时候是 全家团圆的时候？圣诞节，有的人在感恩节是，他们好像觉得那才是对的。可是我想那是不同的习俗，虽然他们在圣诞节这样团圆是因为跟基督教文化有关系的习俗，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的规定，对吧？所以我们来到一个地方，面对不同的环境，我们需要思考，需要分辨这些事，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把我们自己的习性。你知道有些西方宣教士甚至不能了解东方这些妇女们怀孕生产之后要坐一个月的月子，因为西方人多半都不坐月子的，他们不能了解。所以你如果在坐月子期间没有来聚会，他们觉得你冷淡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会轻看东方的音乐甚至乐器，他们好像觉得小提琴跟钢琴才是最上流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也才是比较高尚的，东方的乐曲都是不入流的，甚至是不好的。可是当然不是所有西方宣教士都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从英国来的戴德生弟兄，他创立的内地会，在后来有一段年日是全世界最大的宣教的差会。他从一起头就主张这一件事情，他们不要把西方的他们自己的习性带到这里来。所以那个时候是清朝的时候，他自己弄上清朝人有的辫子。你知道那个辫子其实不是头发去留长的，那是安装上去的，不至少他要把旁边的地方剃掉就是了哈。他穿上中国的服装，他自己私下告诉在英国的朋友说，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要穿这样的服装。他没有跟中国人讲，他说中国的男人穿很宽大的腰围，很宽大的服装，然后在腹部这里把它叠起来，再用带束起来。他实在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面对他们的时候，他没有这样，他就跟他们穿一样的衣服。你知道，有的西方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坚持他们的习惯，认为那样才叫文明人才应该有的样式。比方吃饭，饭桌上一定要桌布。可是你知道，那时候东方很多国家都很贫穷，谁有什么桌布，有桌子可以吃就了不起了，一些人根本蹲在地上吃饭的。所以中华内地会有一个经典的照片，我也很喜欢那个照片，就是当时他们一个宣教士剑桥七杰中的一位，好像后来接续戴德生成为内地会的总主任的合适的 Dixon Host，他有一张照片是跟另外一个中国同工在路边，他蹲在路边吃饭，他可能坐在一个小板凳，还是蹲在路边跟另外一个中国同工，不但没有桌布，连桌子都没有，那就是内地会的精神。仍然有一些宣教士学习这个，分辨什么是最优先的，什么是我们应该持守的，什么不是。我给你讲另外一个例子，曾经到印度宣教的55年的 Amy Carmichael， 就是贾爱美 以林书坊给他出版了他的传记，叫做
恒爱光辉，
圣爱的恒爱的光辉，好像哈，恒永恒的恒，恒爱的光辉，嗯，贾爱美。这个人做印度宣教是很了不起，他在印度55年从来没有回过英国，真的让自己成为像印度人一样，嗯，啊，拯救了许多被卖为雏妓的女孩这一类的，还有一些是要跟着丈夫去世，要跟着丈夫要被火烧死去驯服的人，这些女孩。他年幼的时候很不喜欢自己有棕色的眼睛，他比较喜欢他的同学有的有蓝色的眼睛、绿色的眼睛，他觉得那样比较漂亮，所以他就祷告主耶稣要给他改变，很认真的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真的相信主一定会垂听他的祷告，那天晚上认真的祷告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第一件就想到这个事，去照镜子发现还是棕色的眼睛，就很失望。可是后来他去了印度，他就还有他做的事工，他后来为了他有棕色的眼睛充满了感恩，因为他一穿上印度女人穿的纱丽，人家认不出他是英国人，因为他是印度人，因为他的棕色眼睛，如果他是蓝色眼睛，人家就会知道他是西方人。贾爱美不是一起的就是英国宣教，他年轻的时候去过日本宣教，在日本待了1年多好像，他曾经在北海道有一次在去探访一个人家，跟一个老太太传福音，用他很蹩脚的日文想办法跟他传福音，那觉得他好像讲到很关键的地方的时候，那个老妇人分心了，问他说这是什么，原来他戴着手套，北海道很冷嘛，像今年北海道特别冷，-31度好像，平常就是没有那么冷也很冷，所以他戴着手套是很正常的事。可是你知道那个时代100多年前的日本北海道，我想一般人没有这些东西的，嗯，所以那个老妇人分心了，问他那是什么，就因为这一件事，贾爱美剩下的日子在日本的日子他再不戴手套，嗯，我觉得那才是宣教士很正确的态度，你了解那个意思，嗯，所以我们生活生命当中有许多事我们都要留意，哪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学习或者主要我们这样，而那些是不是别人也应该这样呢，嗯，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嗯，保罗很留意这个，他竭力的要使人得着的是纯正的福音，我们应该为这感谢保罗的，因为要不然我们今天可能得着很掺杂的福音。有很多人讲到加拉太书，我从年轻的时候听传道人在讲加拉太书，他们都会说加拉太书是在强调律法跟恩典相对照，我们不再活在律法底下而是活在恩典底下，我想这个说法并不出于加拉太书，是出于罗马书，罗马书的6章14节有这样讲，罗马书6章14节说，因为我们不是在律法，我们一起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嗯，可是我读加拉太书我并不觉得保罗拿这样来对照，我们今天活在恩典之下是对的，事实上我们是活在一个恩典的国土里面，待会儿讲完道我要请大家唱诗歌，里面就有一句话说我们活在恩典的国土里面 realm， 活在恩典的实际，活在恩典的范围，在反正就是以恩典为原则的光景底下，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比较把律法拿来跟基督相对照，而不是跟恩典，当然基督里面包含了恩典， 过去保罗以遵行律法为他信仰跟生活的核心，可是现在随着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面，基督的显现得着的启示，神自己掳掠了他的心，使他的心着迷，所以他放下一切，以基督耶稣为至宝，也以追求认识他为至宝，那就是他整个生命的核心。也就是早上起来不是先想到有没有遵行哪些规条那些律法，而是先想到基督，直望向神，要亲近他。你的生命是不是像这样？那才真的是从律法或者我们过去的世俗小学，从这些规范里面得着释放，进入真实基督徒的自由，进到福音的核心，进到恩典底下，我们直望向神，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整个生活、生命、信仰的核心。所以后来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经文。我们会来讲保罗提到彼得装甲，巴拿巴也水火装甲的事。我们知道保罗很强烈反对这一件事，公开指责彼得。关于装甲，我要多讲一点话。你认不认得有一种生命，一种生活的样式，是可以使你常常活在平安、光明、爱，没有惧怕，甚至活在喜乐当中，常常的。而这个跟一件事有关，就是你更多的活出真实来，让你照你的本相敞开在神的面前，也敞开在人的面前。不要装假，没有那些暧昧不明的事，没有需要遮掩的事。现在看，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常常生活当中常常有一些事，你都知道，幸亏旁边没有别人。如果有人在，你就需要遮掩。你如果有很多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活在光明喜乐当中？也不可能活在真实的爱里面。可是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过一种生活像金鱼缸一样，所有的生活人家全部都看得见，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我们都应该有个人的隐私，有独处的时间。你并不需要把你房间的门、你房子的门都打开来才叫做敞开在人面前，你不需要这样。你有你的隐私，有你独处的时间，那是可以跟神有隐秘处的灵交的时候，学习单独与神同在，也学习独处，学习单独跟自己同在。当然学习与神同在很好，可是我们应该竭力的留心，使自己在独处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事不敢袒露在人的面前。好，你们过这种生活其实很重要的。我再讲一遍，竭力的使自己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你自己的内室、你的卧房，也没有什么事不敢袒露在别人的面前，不敢跟人家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这样，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到外面去就有一个样子，在自己家里有另外一个样子。你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在家里也要正襟危坐的把衣服穿正，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可是我讲的是内心还有一些我们的行为啊。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连传道人，有的时候他们在讲台上跟在自己的私人的地方不太一样。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自己做见证说，以前他的妻子他那么专心于教会的工作，以至于 有一次他的妻子他聚会前发现讲台上怎么有家里的一些锅盘，后来知道他太太拿上去的，他太太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讲台像我的家的厨房一样，因为他的先生的心都在讲台上，所以他希望我不确定一个师母该不该这样做。可是确实有时候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没有留意这些事，比方有一些意志布道家，他们在讲台上跟在私底下言行举止是很不一样的，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纳闷，这样的人到了台上还是可以充满了能力，为人祷告使人得医治，可是他们私底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别人这些事，需要我们自己去留意，别人不一定会发现。可是当然不是所有这些传道人都这样，比方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有一位被认为特别有医病的恩赐，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人家称他叫信心的使徒 Smith Wigglesworth， 我们常常提到他的名字。这个人有人有一个跟他曾经很靠近，有点从他学习像他的门徒一样的传道人，他这样讲，他说无论什么时候你看见这个人 Smith Wigglesworth， 看见他是什么样子，那么你可以确知他任何时候都是那个样子。他意思就是说，你就在某一个时刻，有可能是在他服侍的时候，在讲台上看见他好像很有信心、很喜乐，对人很有爱心、很温柔、谦卑。他说你任何时候碰到他，他都是这样。也就是你不会哪一天忽然碰到他，他没有防备底下，他没想到会有人闯进来，你发现他另外一个样子，你不会的。这个人是常常充满了爱，也充满了喜乐的人。我很多年前开始留意这一件事，之前当然我们本来就会留意，可是我很刻意的留意这一件事，希望自己能够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样，能够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而且我们就是独自一个人，或者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样子就跟在弟兄姊妹面前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弟兄姊妹面前表现得很有信心、很喜乐等等，应该一直都是这样的。我知道，我也遇见过有的人，他们大概会很赞同我刚刚讲的话，就是要把你的本相袒露在人的面前。不过他们的坦诚直率表达的是包括自己的软弱、失败、粗鲁等等。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在某一些场合可能会讲一句不太好听的粗鲁的话或者骂人的话，他们很坦诚，有时候在人面前也是这样。在自家人面前有时候发脾气，到了在教会在别人面前他也很坦率的发脾气，该发脾气就发脾气这样。我指的不是像这样，你的坦诚不应该是像这样的坦诚。我蛮同意写 You are special， 写你很特别的那个 Max Lucado 所讲过的话。他说神造我们的本相爱你、接纳你，可是神并不愿意你留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想要你像耶稣。神虽然照你的本相来爱你、接纳你，可他并不想要你留在那里面，他想要你像耶稣。 他想要我们追求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旨意上坦诚，或者是包括了在神已经成全的救恩上，我们要坦诚，尽力活出那个样式来。我们应该把我们生命的定位放在像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刚刚提到 Smith Wigglesworth， 他在人前人后一直都是那个样子。那意思不是他容易闷闷不乐，在人前人后都是那个样子，并不是的，而是他常常充满了喜乐、很光明、充满了爱、温柔谦卑的人。如果你觉得你生命当中还不够有这样的性情，神的性情，那我们就努力的穿上这样的东西吧。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温柔、谦卑、恩慈、怜悯等等的时候，他用的是穿上。哎，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存这样的心。其实原来保罗说你要穿上恩慈、谦虚、温柔、怜悯等等这一段话。你们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所以常常穿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到了教会，到了上班的地方，在人的面前你穿上这个，回到家里面门一关，一进你的内室继续穿上这个。你可以脱下你外出服，可是你的生命里面要继续穿上这个，就是像这样的事，你要能够人前人后都是一样的，让人家无论在什么场合忽然闯进来看见你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你还不太像这个样子，你穿上这个感觉有一点不是很自然，有的人觉得好像是戴个面具装个假一样，这种装假蛮好的，因为装的是真理而不是装假的东西。你们知道我喜欢提到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 C.S. 路易斯讲的话，他说你戴上耶稣的面具戴二十年，你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那是值得戴的面具。你如果戴的是别人的规矩、别人的评价、世俗的样子、这个世界上的尊重什么、称赞什么，你戴的是那些东西，那个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对吗？有的时候人看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是我们的主亲自说的。所以留心戴上像耶稣的形象那样子的面具。如果你戴的是要讨人喜欢的，要随着世俗的样子，那个有可能你会跟彼得、巴拿巴一样，叫做水火装甲。我曾经有一次在美国去一个基督教书房，看到一张书签，上面的话很好，所以我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把它翻成中文拿回来给大家用，叫做 Teen Creed， Teen 就是十几岁的孩子，青少年的守则 Teen Creed。 我每一次在成年礼的时候都会给年轻人这个东西。那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他说不要屈服于群众的压力，乃要为一些原则站住，否则有一天你将为任何的事而滑跌，或者因着某一件事而滑跌。我再讲一遍，他说你不要屈服于群众的压力，乃要为着一些原则站住，否则有一天你有可能为就是某一件事你就滑跌了。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年代的问题，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第一节。加拉太书二章第一节说，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我们说那个是指的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也就是在那个会议上他们讨论外邦信徒是不是要受割礼、守律法的事情。后来雅各下了一个结论， 不勉强外邦人这样做啊。你知道，不是所有的学者、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加拉太书》二章第一节，讲的是耶路撒冷会议。嗯，他们认为，如果这是耶路撒冷会议，意思就是《加拉太书》写于耶路撒冷会议之后，那保罗何须写《加拉太书》？拿着权威人士雅各长老的信，他的规矩。拿到外邦用，告诉他们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也是这样做就好了嘛，速度权威就好了。可是我不觉得你应该因为保罗没有速度这个权威就认定加拉太书一定写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写过哥林多前书，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触及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了当年耶路撒冷会议雅各长老定的条规，就是要禁戒既有像之物。可是保罗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讲关于吃既有像之物的事，他完全没有提到雅各长老定的条规，却啰啰嗦嗦讲了三章篇幅。然后讲完还是会有人问说，那到底可不可以吃？他照理说他只要拿出那个条规来就是不要吃就好了。可是我们都很确定哥林多前书绝对写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因为是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保罗才去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所以你不能因为保罗没有引用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就认定加拉太书一定写在那个之前。对吧？那知道我的意思。我还是比较喜欢同意这是写在这是在讲耶路撒冷会议。那为什么保罗不引用雅各长老的结论呢？有可能他不太同意。可是他当年还是拿着这个去回到安提亚，也到了加拉太的教会给他们遵行。或许保罗认为幼嫩的信徒先遵守一点条规也好，然后再更成熟一点就会明白他在向哥林多前书讲的，他们应该自己去斟酌去考虑。你知道吧，神的儿女更成熟，基督徒更成熟，并不意味着他遵行了更多的条规，而是他遇见事情的时候更知道怎么样去斟酌。很多东西都不是绝对的法规或者绝对的禁令。我们常常说神用他的智慧把绝对的条例浓缩为10诫10条诫命，其他我们生活上想要明白的事情有许多都需要去斟酌需要去考虑的。最后我们要提到彼得在这一件事上扮演的角色。如果加拉太书二章开头写的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么2章11节到14节彼得到了安提亚水火庄脚的事是在那个之后的话，因为这里11节加拉太书2章11节开头说后来，对吧？显然是前面的一件事情之后。那么这个彼得实在是很糟糕，他得到神的启示，然后看见异象，然后有耶路撒冷会议这样子，然后最后他还搞这种飞机，很不应该哈。可是有可能不是啊，有可能不是。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件事在安提亚的事件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啊。可是这个后来怎么回事呢？英国一位有名的圣经学者 Abel Bruce 论到这个，他就指出在希腊文原文里面这里用的字，那个字不是很容易翻译，可是那个字并没有必要有后来的意思，他觉得更好的翻译有可能是 when， 就是当这样的时候。你如果去查各种版本的英文圣经，应该也有不少英文圣经译成 when， 而不像我们中文译成后来。那这样就不一定这是指的之前，这是指着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而是有可能之前。 所以如果颠倒过来，假设这个事发生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的事，那么彼得会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支持保罗就很了不起了，对吧？这个人曾经不给他面子当面指责他，他却支持保罗。其实还不只是这样，后来在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写了 两封书信留给我们，彼得前书跟后书。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应该已经离开他要殉道不久的事。他在彼得后书末了的地方，他提到有一些人强解保罗写的书信。他说，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把我讲的这些事详细的写给大家，有些人强解他的书信，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哦，你知道彼得讲这句话很有分量，他的意思是把保罗的书信跟他们认为的经书，那就是犹太人认为是从神默示来的正典，并列。事实上后来教会的发展，彼得的这句话曾经带来很重要的一个依据，让教会选择保罗的许多书信成为新约的正典，因为彼得也支持这件事情。这是可能是新约的正典最早就被认为是正典的其中一些部分，就是保罗的书信跟彼得讲的这些话有关。所以在那个犹太人信主以后，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之间一直有一些跟律法有关系的争议的时代，彼得讲的这个话对于两边能够更和谐，彼此接纳，以至于福音真理可以更纯正的传流下来，彼得有很大的贡献，对吗？所以那位英国的圣经学者 Evan Bruce 讲到这个的时候，他加了一个 comment， 加了一个评论，一个结语。他这样讲，他说，至终使徒彼得没有辜负主耶稣拣选他做建立教会的基石。他在最后的书信里面这样写，很了不起，你记得吧？他支持说那是正典的保罗书信，里面包括了加拉太书，里面有他的名字，而且不是很好的事情，对吗？如果是 你做得到吗？说那是正典，然后意思就是说那里面写到我的话是真的，保罗讲的是对的。很好，这是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的东西。来，我们来唱。